过汽车，对不对？你买汽车，他一定有给你一本 user manual， 怎么来用这部车，怎么来保养这一部汽车啊？就算你买一个洗衣机也好，买一个电视机也好，你也有一个 user manual， 叫怎么样来使用、来保养。同样，神造人以后，他给人一本圣经，无误的圣经，那你知道从这本书里面怎么样来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知道圣经呢是一本神的书，也是一本人的书啊。如果看拉约翰牧师所写的那一本实用诗经法里面，就讲到他有一个整个 chapter 就讲到这一方面的，源出于神，圣经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界的圣灵末世所产生出来的。那从神那里来的当然是没有错误，对不对？神是绝对 perfect， 他是全然完全的，所以他没有错误。那么刚才我说神用人来写，那么所以人也有参与啊。我也知道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出啊，保罗所写的书信有保罗的味道，彼得写的有彼得的味道，约翰写的有约翰的味道啊，有人参与的。而且呢啊，在许多情况之下，这些作者他们还参考其他的作者，其他的书，历史书或者其他经文啊，其他人所写的圣经，看人别人怎么样讲啊。在路加福音啊，路加医生他也是参考很多啊其他的那些使徒他们的记载啊，他们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啊。历代至上下列王记上下的历史书，他们也是参考很多的所谓 oral tradition， 就是犹太人他们用口传的啊这些经文。那么还有呢，诗篇啊，你诗篇很多诗篇是由神的百姓他们在不同的情况写下来，有时候是在恐惧或者是犯罪以后而受到压力或者是焦虑的时候，他们表达他们的心声啊。作者的性格也常常流露在这个书信里面啊。哥林多后书呢就充满了保罗坚强跟进取的语调，但是约翰的书信里面呢就流露约翰他温柔为父的心肠，是不同样的啊性格的表露出来。那圣经为什么是无误呢？一般人有两个证明的方法，第一就是叫演绎法 induction。 在演绎法呢有一个大前提，神是真实的，这大前提。还有一个小前提，神呼出圣经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呼出圣经。大前提神是真实的，小前提神呼出圣经。那有个结论呢？那结论是什么呢？因此，圣经是真实的，是无误的。神是真实的，圣经是神呼出的，所以圣经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呢就是你的信仰啊。我相信神是真实的，圣经也是启示说神是真实的，我相信保罗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相信圣经是神呼出来的。那么这些人写圣经的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写的，结论圣经是真实的，是这样叫做演绎法。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叫归纳法。归纳法呢是一部分推论到整体，谢谢你，有从一部分推到整体，或者呢有特别的情况推论到一般的情况，或者是从证据来推论到结论。那么我们从两方面来归纳啊。第一方面，从主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来归纳；另外一方面，从历代以来这些神学家他们对圣经的态度来归纳。那么讲到主耶稣对圣经的看法， 很多我们可以从四本福音书里面的经文可以看出来啊。其中呢有一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谢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请翻到圣经马太福音书第四章。这讲到主耶稣受试探，那受试探的时候呢，魔鬼来引诱他，来引诱他，让他去犯罪。那么他就用旧约的圣经来抵挡魔鬼，你就可以看到他对圣经的看法是怎么样。他是接受圣经完全的启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人活就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原原本本的是从生命记里面拿出来，来对付魔鬼，就给他讲。第七节，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然后第十节，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他是原原本本的，一直不漏的，就把圣经，旧约圣经拿来讲给魔鬼听。他一直就说经上记着说，那在英文这个叫做 propositional statement， 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信，我就这样传达出来，一直不漏的啊。圣经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圣经说主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我就相信主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圣经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就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经有没有真的直接说呢？没有。但是呢，从新约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经过几百年早期教会那些领袖他们开会的结果，在第四世纪他们公认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是基督教的真理。好，那么主耶稣也引用旧约圣经，在当时他们所用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承认有亚当夏娃的事情，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到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六到八节。还有呢，主耶稣他承认挪亚时代的事情啊，他讲到有方舟的存在，有洪水来消灭在方舟以外的人，那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8节，路加福音17章26节。那么还有他承认历史上有罗德，那罗德的妻子，你如果记得在创世纪啊，有讲到罗德，主耶稣他也相信的确有罗德，他们啊，罗德跟太太从那个索多玛那里逃出来的时候啊，神就灭了索多玛城啊。主耶稣也提到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主耶稣也提到历史上的确有约拿跟这个大鱼的事情啊，讲到约拿在渔夫中三天三夜的事情。那么在马太福音很多地方呢，马太福音第八章他承认有摩西，有摩西的作品。马太二十二章讲到有大卫啊，大卫所写的诗啊，大卫诗篇110篇。马太二十三章讲到有亚伯的事情，你在创世纪有两兄弟亚伯跟该隐啊，亚伯被该隐杀掉这件事情。还有马太福音17章讲到以利亚，12章讲到以赛亚，24章讲到但以理。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一直提到旧约这些人物这些故事，他是绝对相信他手上的圣经是无误的。那最重要这里有一两节经文啊，请翻到马太福音第5章17、18节。马太福音第5章17、18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的一点一话，一点是一点点都不能改的，一话也不能改的。你知道一个字如果改了一点点就不是那个字了啊，特别是英文，你改一个字母那就不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律法是什么？圣经啊，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讲太多，那么我就跳到最后一点，就讲到历代。在历代，很多著名的神学家哈，他们对圣经的态度怎么样呢？奥古斯丁在主后400年左右，他说啊，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有任何的错误，将带来最灾害性的后果。圣经乃最高权威的圣书，一旦承认其中存在一个错谬，那么任何人觉得任何经文难以实现，比如说不离婚难以实现，或者是难以置信的，好像三位一体的神，那随时可以用这个原则说啊，圣经有误，我把圣经稍微改一下啊，说不定可以离婚啊，说不定不是三位一体，是三位三体，他会稍微改一下来迁就自己啊。所以奥古斯丁说啊，不行啊，你不能承认其中有任何一个错误。那主后第13世纪这个 Thomas Aquinas 啊，就是说 Aquana 啊，他说圣经按其字面意义而言没有任何的错误。15世纪马丁路德他说圣经绝对没有任何错误。那18世纪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是纯道会的创办人，就是 Methodist Church 他的那个 originator 他说如果圣经中有一个错误就可能有1000个，如果圣经中有一个错误就并非来自真神或者是真理的神，所以圣经不可以有错的。所以从这历史上这些神学家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无误论不是一个新的发现，不是最近才有的，是一个从主耶稣到使徒保罗第一世纪，一直到第4世纪 Saint Augustine， 一直到18世纪John Wesley， 一直下来那些有名的神学家，他们都相信圣经无误论在大二师神学院我们的教授都相信圣经无误神学生也相信圣经是无误的。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位都相信圣经是无误的。那么如果你们有对圣经问题经文有兴趣的，明天呢我们就会看一些经文看旧约的问题经文，看新约的问题经文，然后我给你们一些合理的，我说合理的解释你虽然你可能不同意，但是是合理的解释我不是说我有很多答案，但是呢有一些合理的答案可以供大家参考欢迎大家来希望明天可以看到你们。